哎，大家好，我叫金玲珑。好像从现在开始，你们听我的讲的时候呢，你们可能感觉到我的发音有点不标准。如果你听懂的话就够了。我是韩国人，所以我从30多岁以后才开始汉语，才开始学习汉语。所以然后呢，我们刚到中国的时候，我刚到北京机场的时候，我当时只能说4句话。第一句话是“你好”，第二句是“再见”，第三句话是“你觉得猜出来吧？你们觉得我一定要学习的是什么？哪句话？第三句话，餐厅在哪里？第四句话呢？
厕所。
厕所在哪里？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要的内容是关于移民者和宣教还有家庭的问题，移民者和宣教和家庭的问题。那可能你们心里有一点怀疑，为什么这移民者和宣教和家庭这三个字呢会合起来，在同时要谈？这些宣教。和移民者和再说子女的信仰，这三种内容。现在没有啊。这三种内容是怎么回事在？一起可以一起谈。我首先我想从你们听一听，因为我是在神学院里面讲课的人，所以在我的主要的讲课是关于 communication 课。所以 communication 的意思是我们意思要通是吧？意思心灵要通。所以我首先在为了成功，为了有成功的 communication，第一个条件当中一个是，要说话的人要先得知道听的人是谁是吧？现在听者是什么样的人？我想如果你们不麻烦的话，我想从你们听一听，简单的听一听。给我简单的介绍一下你是谁，你是谁？给我说的时候，我给你每个人10秒左右的时间。给我说的主要的内容是，你不需要说我是谁谁，我这些名字叫什么，不需要说，只要说第一个，我的老大的年纪是多少，好吗？老大的年纪，如果有的话，第二个是回头来看10年的我的家庭生活。最近10年的家庭生活，对我来说最后悔的是什么？可以什么？还有最让我特别满足的是什么？可以分享吗？如果你们觉得心里不方便的话，可以不，其中不需要说整个我刚才说的内容，但是呢，如果你们可以的话，我想从你们听一听以后，然后让我开始我的讲，好吗？谁开始啊？
这10年来，我的老大23岁。那这10年我们一年出去都要再回来，那这个是我出去的时候很后悔。但是隔了几年以后，发现孩子出去了，然后再回来的时候，有很大的成长。原本是后悔，非常的后悔，因为他跟父母的关系也很远。可是现在事后想想，孩子成长很多，反而变成一种感动。
好，谢谢。下面那个谁？我想希望每个人都说一句话，可以不可以？可以吗？第一个是老大是年纪多少，然后呢，我的最后悔、最满足、最感恩。
我的老大21岁，然后我孩子3岁的时候，爸爸就在外面工作，等到爸爸回来的时候，孩子上中学。然后这10年都后悔的话，应该就像刚刚姊妹分享的，就是家庭连在一起。他最大的满足呢，也是因为爸爸不在家，这个孩子关系特别亲。
因为爸爸不在家，
对，
所以特别关心。
因为就会觉得说我们是有点怎么样，相依为命，所以关系。
明白了，好，谢谢分享。好，下面一个谁跟谁说好？
我的老大26岁，让我最后悔的是这10年过得太快。那最满足的是，我从小把他带到教会，所以他们中间都是跟我一样的在福音。
好，感谢神。好像是都是三位姊妹们一起说，弟兄们没说。我想分享家长们的，是吧？
这个是我的师母，我在牧羊教会。师母刚才所说的重点，让我再强调一个。我很感恩我的孩子跟我在教会。虽然他们都讲英文，但是他们学习跟我用华语在教会，都参与施工。
好，感谢主。那好，感谢主。好，下面。
我的是有一个孩子。
对，
他来美国不长时间，大概四年。也很感恩，就他在教会就是说很好，也很爱，还在那边，原来是他不是教会。
好，
那最后悔他是来的晚，因为他才来几年，所以说现在上课还没有去上大。我早一点来。
好，谢谢。还有吗？
我的老大是16岁，最后悔的就是让孩子搬家搬太多次，不管是在中国、台湾或者是在美国。那我最满足的就是不管在哪里，我们全家人都在一起。
感谢主。好，还有吗？
我的老大是19岁。
那
现在觉得最后悔就是太早让他坐在电脑前面。
大家都同情。
对，但是最满足的就是说，虽然我们从台湾来美国，然后又回来来去去搬了好几次家，但是我们都还是全家在一起。
好，感谢主，感谢主。好，那今天我刚才给大家说一样啊，我想跟大家再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分享的是宣教和移民和子女的信仰。首先我想问大家，你们觉得为什么这三个不同的主体话题是可以在一起？你们觉得为什么？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三个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信仰的关系。好，还有吗？
离开家门，对，所以因为我也是移民，然后跟子女的信仰的话，可能是因为一个 never wrong， 所以可能他们有一起同年龄的同伴，在他们的信仰上面，可是这个时候家庭的信心更重要。
对，好，还有什么？什么心里面什么样的想法？什么样的想法？为什么这三个内容是可以在一起说？
我想我的解释是因为，生活就是一个宣教。那包括宣教移民子女。这三个问题的主题都是我自己。
好。好，非常好。还有吗？我想再次听你们的想法。为什么宣教和移民和子女的信仰是可以一起谈，也有一起关系？你们觉得宣教和移民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吗？在圣经上的根据，还有圣经时代以后、教会时代以后的根据里面，你们觉得有没有关系？从我们只是从他们给我说的内容当中，宣教和移民有没有关系？比如为什么？为什么有关系？非常好，非常好。这师母说起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亚伯拉罕和移民和宣教有关系了，是吧？那我想再问大家， 圣经和移民者有没有关系？圣经的记录的这个过程啊，和移民有没有关系？再说记录的过程的意思是谁记录人嘛？不是神，人先说人，人记录圣经的人跟移民者有什么关系？有没有关系？非常重要的问题，对，您说的是巴比伦的这个部落时代是吧？
Daniel
是吧？是，还有什么呢？移民者是在圣经的记者当中，移民者是谁？有没有移民者？意思是离开本地的人来写的人。在圣经的记者当中有没有？
还有下到埃及那边去的是。
是谁？
摩西。
摩西写的是圣经上的哪个地方？创世纪、出埃及记、列举记、神命记，还有谁？最后民数记。这五个是都是摩西写的，但是他在哪里写的？正在移民的过程当中写的，是吧？还有谁？移民者在圣经记者当中，移民者谁？住在不同的文化当中写的，谁？丹尼里，非常重要。对，好，还有谁？在圣经上的人物当中比较重要的人，不只是写，是人物当中。使徒保罗，他整个新约的所有的内容当中，使徒保罗写的记载的内容是都是当个移民者写的。从移民者给谁写的？当地的教会是，当地的是什么地方的教会？是不是以色列的本地？不是，移民者给谁写的？移民教会写的，是吧？移民者，作者是移民者，听者是谁？也是移民者教会，都是什么呢？教会和宣教非常有关，是吧？移民和宣教非常有关的，已经有关。然后呢，教会时代，意思是从20世纪、第2世纪、第3、第4，然后十几纪，一直有了移民以后才有宣教，有了这种情况非常多，好吗？我们。再说子女的信仰和移民有没有关系？再说移民和子女信仰有没有关系？移民和子女的信仰有没有关系？再说，比如说，如果你们是从台湾来的话，如果你们还没住在台湾的话，给小孩教育。在这样情况，然后呢，你们移民到美国的时候给小孩教育有没有一样？是不是一样？完全不一样，是吧？所以呢，移民和教育关系，子女关系有没有关系？再说移民和子女的信仰有没有关系？我想问，不知道台湾的情况，但是呢，从父母的信仰到孩子的信仰，特别是基督教啊，把这个信仰留到子女的这个子女的代的这个 percentage， 是不是在台湾情况和美国的情况一样不一样？我觉得不一样，非常不一样，因为。我们以前觉得 信仰是我们的孩子的信仰是谁给信仰的？我们以前很多人觉得我们孩子的信仰是从哪里来？是从教会来的，我们都是这样想。所以让我们的教会的牧师或者是教会的主日学校老师把耶稣教给他，我们都是这样想。但是呢，其实实际的情况是什么？父母和教会的老师也同时要给他教啊。但是呢，我们在移民者是父母给孩子的子女的信仰，为了让父母给孩子信仰的话需要什么条件？如果你是当个很好的父母，然后让把你的信仰留到你的孩子，需要什么样的条件？需要什么样的条件？第一个很重要的是你们之间需要一个什么共同语言，是吧？共同语言。第二个呢，语言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如果你们俩之间需要有共同语言的话，需要什么呀？意思是共同的文化，是吧？语言是文化，是虽然不一样，但是呢，其实非常一种啊，可以说一种被融合的一个关系。如果我们俩的语言不一样的话，意思是我们自然的我们的文化不一样的意思。那文化不一样的意思什么意思呢？文化的意思是什么呢？文化是不是艺术呀，或者不是什么字文呀，是不是这个？文化的意思是什么呢？文化是不管什么东西，如果你觉得所有的很自然的概念都是文化，自然的东西都是文化，好吗？自然和不自然，这就是文化的意思。是自然的想法，好的人，好的颜色，好颜色，好法啊，味道好的东西，或者是好的距离，人之间的距离，好的姿态，都是这是文化方面。所以如果我们之间因为我们移民者他，因为他和子女的这个共通点是非常缺乏，他们俩之间的共通点非常缺乏，结果呢什么呢？他们不愿意在一起谈，一起讨论，一起分享信里面的内容。因为为什么我们和我们这孩子之间的关系那么不容易？因为我们之间的共通点缺乏共通点，特别是移民者呢他们好像是跟宣教地的当地人一样，他们就在我们房子里的时候，好像我们对待他们是在宣教地的当地人一样，他们的语言也不一样。虽然我们俩之间有虽然我们的英语稍微相当还可以的话，虽然我自己觉得我跟他沟通，但是他心里面的对待我们的这个接受能力是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但我想跟宣教师为什么提到这个家庭的问题呢？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 PowerPoint 呢，很不容易跟大家分享，因为这里面稍微敏感的也有包括比较敏感的内容哈，不好意思啊。这个是我是在中国大陆里面当个宣教士差不多16年左右，请进。我的主要的工作，对，其实我刚才说我是韩国人，从来没离开过我自己的本国，到我的年纪30多岁的时候。所以呢就是可以说我住的第一个地方是就第一个外国就是中国。但是我的主要的工作对象是不是一般中国汉族，是穆斯林，在中国里面的穆斯林。所以在中国，我想问中国里面有几种穆斯林，几个民族穆斯林民族，你们觉得在中国大陆里面有几个穆斯林民族？你们可以说吗？你们听过的这个穆斯林民族的名字？
维吾尔族。
还有 什么名字？
回族。
回族，对。其实回族是比维吾尔族比较多。还有吗？中国里面有十个民族，十个穆斯林民族。啊，其中现在你们看的是啊东羌族，啊人数比较小。我的工作对象当中，一个是回族和东羌族，所以啊这是我。我们当时在有东乡族里面的这个乡村里面，他跟他们一起拍照，其中一些人是什么呢？从东北来的汉族的短宣队，短宣队，所以我带他们去一起，帮助他们啊，怎么进去？给他们啊学习啊，怎么进去穆斯林群众当中，跟他们怎么一起做生活呀、啊、这样的，所以我给他们啊这个学习啊这个从东北来的这个家庭教会的领袖们，做一个短宣队，这是我的太太，这是穆斯林一个太太，所以我们他进去他们的房子来跟他们一起交流朋友，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一进去，他们给我特别好的这个他们的饼干，特别好吃的饼干，然后呢，马上把自己的古兰经打开给我念。也有念，所以呢，现在我的太太也看他们的不乱经的这个状况，有的时候我是在一个家庭教会里面，其实这是三子教会里面一个他们自己开一个神学院，是临时的神学院，所以就是其实这个地方是不是正规的一个建筑物，是一个是怎么说呢，barn，对，仓库里面，所以冬天的时候呢，就是变成神学院；夏天的时候变成仓库。这是一个比较 fancy 的，也比较神学院。我主要的，我的给他们学习的都是宣教学。当时我们主要的对象是撒拉族，都是穆斯林，回族、东羌族。然后呢，保安族，这四个民族是我觉得全世界最未得证的，最从来没听福音的这个民族当中一个，所以可以说这里面没一个教会也没有的民族，所以我们拆迁的我们的宣教是在，好像你们这个都看不懂这个字啊。这个所有的民族这个地区当中，我们拆迁我们的宣教是都在这个地方，然后呢，他们都是主要的对象是都是对穆斯林工作的，我想但是呢，我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不是关于我的宣教工作方面，是我的家庭方面，可以吗？这是一个穆斯林地区穆斯林比较多的一个城市里的，后面你们可以看看的是一个清真寺，在一个中国的一个城市里面的一个清真寺，我们全家人戴着一个白帽，穆斯林的白帽，还有我的太太也是戴着 scarf， white scarf， 都是穆斯林的，我的女孩，还有我的老二，我想跟大家说的，只分享的是关于我的老大的问题啊。这个她是我的女孩，我们刚到中国的时候，她的年纪是两岁半，所以，然后呢，这后面这是一个江，过去的一个江是黄河，所以我们还我的老大是现在这个。当时的年纪是现在四岁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拍照的。我的老大是差不多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全家人有第一个安息年，所以我们停止了我们的工作，在中国的大陆的工作，然后呢，我们回到美国，所以我们在美国，我开始读书，差不多两年左右。所以我的老大当时已经初中一年级，所以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们才到，所以他是在大陆工作，在学习，在初中一年级的时候他已经在大陆上课，然后呢，老大初中二年级、初中三年级是都在美国上课，然后我们再回国，再回中国的时候， 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我很，因为他在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没什么问题，他在上课，所以我把再次让他在大陆里面上课，但是呢，我发现初中一年级上课和初中三年级上课完全不一样，因为当时大陆的学生，我听说他们每年学习的是差不多1000个字，所以他们学到是这么多。当时我的孩子能写的是3个字，他的名字，所以就除了3个名字以外的什么都不会。然后他都忘记了在这个国语，因为他在2年级3年级的生活呢都在美国洛杉矶做生活。所以他一进去在大陆都学习的时候特别不适应，然后呢不只是不适应，而且不只是学习方面不适应，而且所有的生活方面他很不容易适应。所以最后我把这个我的老大，我发现他心里面稍微特别大的一个被摇动的，一个很不容易适应的，就心理开始心理的问题。所以我跟我的太太讨论好长时间以后，最后决定这个把这个孩子只让早上上课，然后下午呢不要上课吧。所以下午呢他不上课了，他很高兴的回家，然后在家让他玩，然后呢他还是在很不适应，甚至早上的课也很不容易适应。结果呢，我让他除了国语还有数学的课以外呢都不上课，所以他挺高兴的回来。然后最后发现他甚至国语和数学也不能跟不上，特别对他感觉压力太大。结果呢，我允许他，你不要上课吧，所以最后他不上课了，所以他挺高兴的在家玩。然后呢我们家非常忧愁担心，因为他的未来，所以结果呢不得不我爸从美国进口一个，当时在美国开始一个 CD based homeschooling material。 所以当时美国也是刚刚开始 CD based homeschooling material， 所以我进口了，我买来了，然后呢在电脑上跟我的老大一起学习，开始 homeschooling。 但是呢在这里做过 homeschooling 请举手吧，你们有没有经历过 homeschooling？我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做 homeschooling， 千万不要做。如果你们没学过的话，没被训练的话，千万不要开始，太糟糕。因为不只是父母的时间，也是跟孩子的关系也被迫破坏。因为我的孩子嘛，所以如果我的孩子不跟不上的话，最不高兴的是谁？然后呢，跟他的关系越来越糟糕。然后呢，对我来说，我到中国的时候，中国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 homeschooling 是吧？做宣教。但是呢 ，homeschooling 是how often they have homeschooling in a day? Every day， 是吧？不是一年一两次， every day 几点开始？对，跟 school 一样啊，8点开始到几点？这3点左右，下午3点就才结束嘛。然后这么长时间，我们的关系越来越破坏。所以我特别失望。然后呢，在所以我也越来越，我的时间投入的时间越来越小，因为我的外面的工作越来越多起来。所以而且我的太太也是，她的英语水平不是太高，所以都是用英语来要给她照吧，所以也是对我们来说非常难。结果呢她的学习越来越有点问题。然后呢再过三年左右，我们的这个在这里工作的小队里面有一个决议，我们小队的这个宣教士的小队嘛， 我们的 team 的工作已经差不多了，差不多也可以说成功的结束了。所以成功以后呢，我们的小队都要分开，重新再开始新的工作吧。所以所以我们决定搬家别的城市，另外一个城市，隔壁的另外一个城市，在那里重新开始一个穆斯林工作。那里工作的时候我发现在那里有一个比较小的，但是对外国人中心的一个学校，所以我让他把他这个在那里上课。所以呢，我有最高兴的是谁？我我自由了。所以然后呢，我的老大这么长大，已经当时已经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他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听说我问我的老大说最近你学习怎么样，他说我学习很好。我想问你那你的成绩是在你的整个班当中几排？我说的对吗？
排名
是多少，对吗？我说的对吗？排名多少？所以他说有的时候我是第二名，或者是有的时候我第三名。所以我非常高兴，因为他的三年级四年级他的成绩什么都没有，是吧？然后但是呢，他后面进去，再次进去学校以后呢，他跟得上朋友这个课程，所以非常高兴。然后呢，我们亚洲人再次问另外一个问题，那你的排名是多少个人当中的第二名？这是非常重要，亚洲人是对亚洲人非常重要，多少个人当中第二名或者第三名？他是的，四个人当中第二名。这个学生那么少，因为这是主要这个父母都是宣教士，因为他们在这个宣教士这个城市比较敏感的城市，所以他们父母们都从来没说他是宣教士，所以我们都只说他是外国人，这外国人就是宣教士，所以我大概明白他的这身份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从来没说。所以这个城市是外国人特别少的一个城市，所以结果呢，这个他的班里面的这个人是非常少。然后呢，我跟我的太太，就是我的太太，谈比较一个serious talk。如果这是现在这个孩子是现在是高中了，然后呢，他高中学生以后，他一直在这个学校里上课的话，他能不能上大学？因为特别是在高中的话，人数越来越少，越高越人数少。意思是高中十二年级啊或者十一年级是几乎多的话两个，少的话一个，没有的话没有这样子。所以很不容易，他在那我们觉得他在那里上课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们自己谈谈，然后呢最后决定让他在中国里面的别的城市来上课吧。所以最后决定我们把这个孩子在离我们的城市坐火车差不多24个小时后，这个离开的另外一个城市里上课。所以我们把这个孩子让他自己留学，年纪多少的时候？十一年级的时候，意思是多少？15岁吗？15岁左右啊。你们把你们的孩让你们的孩子离开过的 ，separate 过的。这个父母有请举手吧。然后呢我想问你们孩子高中之前已经 separate 的经历过去没有吧？有
高中
对年纪多少的时候？几岁的时候？
18岁。
好，是意思是大学的生哥们高中的时候，
他不是他是在大陆在中国。
好，明白。
他高中完全毕业了。
对，所以大家都可以想象吧，是吧？因为我的太太的心理怎么样？因为这高中二年级的这个学校，孩子要离开，然后陌生的地方，他自己一个人住，这心里非常难受，是吧？而且 我的心里当然很不好。当时呢，当时我的心里当中一个满着一个思想啊、一个是当然很舍不得或者是很不安，这是非常一个心里面有一个在的一个思想。但是呢，我的心里面有另外一个想法，另外一个思想，如果他现在离开我的家的话，他是高中二年级嘛，现在离开的话，以后他长大以后可能是更离开。我觉得现在的距离是最近的距离，然后可能越来越离开。如果他离开我们现在的家，为了什么呢？准备大学是吧？准备大学。那然后他以后入大学以后呢，可能比现在更远，住的更远的地方。然后呢，他可能是大学四年级或者是的时候呢，他比如说爸爸呢，我在哪里找工作，就可能比现在更远。然后就他有一天给我敲门，然后给我说拉着一个男孩的手，我想这个人结婚的话，应该发生这样事情。我心里在问，如果现在他离开，然后呢，离开的话，我是不是给他我一定要给他心里面的，我一定要放他的心里面的东西，是不是已经给他了？意思是什么呢？是他的心里面现在年纪一定要有的东西，都我已经是不是给他了？不是，意思是价值观的问题，信仰的问题。因为他越来越离开，意思是什么呢？我的影响力越来越小的意思是吧？离开的意思是我的影响力越来越小，然后。他离开的意思是他长大以后呢，长大的话意思是什么呢？我的帮助对他不帮助的意思，没有用。我虽然我觉得我把我的帮助给他，但是呢，他对他来说我的帮助没有用，他因为不需要我的帮助，因为他已经长大了的时候，这样的时候我把一定要给他的价值观，我把一定要给他放在他心里面的他的信仰的价值观，是不是给他？我开始特别担心，因为如果他离开以后，在我对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小的时候，后面给他说呀，你一定要信耶稣吧，你一定要按照圣经上的价值来要做生活的时候，他给我说爸爸，不要感受我的生活吧。如果他这样回答的话，特别。很安心，所以我们决定让他离开我的家之前，差不多一年之前，我和我的太太开始一个新的习惯，家庭习惯。他还没离开了，他还在家。他离开我的家一年之前，我的太太和我有了一个习惯，每天晚上，我的太太用一个bell 来。拎的时候，我们全家人自己从自己的房子、自己的房间来出来，在一个 living room 一起坐或者是一起谈着，开始没有话题，没有特别的主题，但是开始说自由的话。他说，当时的白天在家在学校里有了什么事情，我说当天。白天我有了我什么事情，然后他们开始说，每个人都说，然后他们特别开心说话，最后过了30分钟以后，我的太太给大家说，那咱们就祷告以后分散吧，所以一个人祷告然后分散。第二天在晚上八点钟，我的太太在ring the bell，然后他们都在一起。然后开始有特别开心的话，开心的时间，再过30分钟以后呢，一个人祷告以后再放下。最后一天他离开我家的时候，其实他在成都学习啊，上课，在到成都之前最后一天， 我的老大特别心里特别难过，然后呢给我说，爸爸你每天吃饭的时候把我的筷子放在你的桌上吧。这句话对我特别心疼。然后呢，然后我跟他说，咱们俩虽然现在不能直接在一起，但是每个星期两次咱们见面吧。他问我怎么见面呢，他是在成都，我是在西安，所以很不容易接触。那用电脑来 Skype， you know Skype， 来我们一起来看吧。所以他说同意，所以每个星期三晚上还有星期天晚上，我们开始有什么呢，家庭聚会，在 Skype 上开庭家庭聚会。家庭聚会的时候我们谈的是什么呢，那最近你看圣经的内容让我听一下，他给我说神对我怎么好，我也分享今天我听我看的圣经的内容。然后呢从 Skype 上我们开始祷告，听着他的声音我们去祷告，是每个星期三晚上我们做，然后每一个星期天还是我们做。这个是我的孩子高中二年级的时候。现在我的老大是大学生三年级。那个当时开始做他在成都的时候做的这 Skype meeting， 现在我的老大是在 Boston 上学，那个当时我们做的家庭聚会 Skype 上家庭聚会是什么时候停止呢？还没有停止，现在也是继续做，因为对我们家庭来说，就是 Skype meeting 非常重要。为了什么呢？为了让我们的孩子有圣经上的价值观。我知道他的文化跟我的越来越不同，所以呢，他喜欢的东西跟我喜欢的完全不一样。但是呢，我都可以让步这个问题，问文化方面的。但是呢，在信仰方面的，我绝对不能让步，因为这是对他生命有关的东西的缘故，所以我们不能让步，让他离开圣经上的价值观。所以这是在我的神的面前是我一定要遵守的一个任务。所以这个 Sky Meeting 还有家庭聚会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东西。我的老大是差不多一年之前他暂时放弃自己的上课，他是 Boston 的上课大学，然后呢再回中国当个短宣队，差不多七个月左右。所以他是在当时的照片，然后呢他在天安门广场再给我照片。所以我看这个照片的时候心里非常感谢神，因为他是还是跟着我一样在中为了还是爱中国人，还是爱中国大陆的人民，还有中国的宣给中国宣教的，所以特别感谢主。我想跟大家一起来读这圣经的内容，提摩太书第一章三到五节，我们一起来预备起。我感谢神，就是我这世间有
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无路的想念你，想念你的人类，走遍世界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畏之心，这心是牵绊你万祖母罗伊和你与你亲友一起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身。
这个内容是谁给谁写的？谁给谁写的？保罗给谁写的？提摩太是跟保提摩来跟提摩太跟保罗是个有什么样的关系？提摩太和保罗是什么样的关系？属灵的什么？儿子和父亲的关系是吧？但是他们血统上他们的肉体上有什么关系吗？ 如此像没有关系，但是他们是属灵像什么关系，有很父亲和儿子的关系。那我们看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什么样的良心，清洁的良心侍奉神。然后这个清洁的良心是从哪里来的？第五节，我们现在再读一遍第五节，预备起。想到你心里无畏之心，这信是心在外祖母罗伊和你的母亲尤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所以呢，使徒保罗看这个信心不是使徒提摩太自己造成的，是从哪里来的？从他的外祖母和他的母亲来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信心也是可以什么呢？流传的东西，是吧？可以流传到我们的孩子们。那我想问大家，提摩太是不是移民者，或者是不是移民者？提摩太是不是移民者？是不是？是吗？是。提摩太住在哪里？我们看，我们一起来看，预备这十字行经十六章一节，预备起。保罗来到特别，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是犹太人。
他不亲切是犀利人。
好，所以我们。你们现在发现提摩太的特点是，你们现在能发现提摩太身上能发现什么样的特点？提摩太有什么样的特点？
他的爸爸是外国人。
是，爸爸是外国人，妈妈是犹太人。还有吗？在从移民者的角度来看，他有什么的特点？在移民这方面有什么的特点？
他住在飞机上。
啊？
他住在飞机上。
对了，不是他住在的是外国，可以说不是本国里面，是吧？还有吗？他名叫提摩太之前描述他是什么样的人？一个门徒。他住在的这个特别还有落宿的是，你们觉得现在什么地方？土耳其附近，好吗？土耳其和 Greece 附近啊，边境附近。所以呢，这个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你们住在那个土耳其附近的意思是非常远的地方，是吧？离自己的本国非常远的地方。那我想跟大家简单的学习这个土耳其的这个特比和路斯德的背景吧。首先我想跟大家简单的学习的是 monoculture。还有 cross-cultural,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的这个概念。那比如说这四个人是同一个文化的话，红色的话，这个人是可以说 monocultural zone, OK? 一个单一文化，这个是很简单。这个蓝色也是，这个自己是 monoculture。所以呢，如果 monoculture 之间， monoculture 自己呢没什么特别障碍，因为语言或者是文化都一样。但是呢，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的话，就是我们叫它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不同文化之间跨文化 communication 的。所以呢，宣教来说啊，宣教是就是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所以不同文化之间的给它宣教吧。所以这是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问题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自己一个家庭都是一个 monocultural zone, 传统的概念来说，一个家庭都是 monocultural zone, 但是呢，现在呢，这是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但是问题是现在是现在的家庭是这样子，家庭在中间的一个家庭里面不同的文化圈的人都在一起，所以呢你们的孩子是这个蓝色，我们这父母亲是红色的话，但是就是我一个家庭里面，所以他们 intercultural 以前的传统的概念来说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是只是什么样的人做的，是宣教士来做的，但现在呢特别移民者家庭来说呢，这种以前只能宣教士做的这个 communication 是现在谁要做的，移民者都要做的是吧，是移民者的现实的问题变成移民者自己的问题了。所以我的建议是你们以后有机会的话，希望你们多一点学习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这种方法，因为千万不要期待你们的孩子是跟你们的同你们啊、千万不要期待你们的家庭是 monocultural 的。所以首先要承认我们家庭根本不是，虽然他都听懂啊普通话，虽然他喜欢吃我做的菜，但是呢绝对他们是什么样的我你们家庭什么样的是 intercultural family， 是 multicultural family，OK，、okay? 啊，这是先基本的一个这个宣教学的一种概念。我首先我们学习奇摩太的或家庭环境之前，我想再次学习另外一个内容。这是世界化和移民的人口，1960年全世界的移民者的人口，意思是有 green card 或者是可以合法长期在那里住的一个人是7700万，整个人口当中全世界能合法的移民的人是7700万，现在2010年他们的人口是多少？2亿1400万，多少倍？50年之内多少倍？3倍。意思是什么呢？最近50年以后之内，全世界移民的人口的增长是什么呢？非常快，是吧？全世界移民人口非常快。那我想问，那你们觉得什么样的人？这个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做移民？他是谁？做移民的是谁？最近50年之内，移民做移民的主要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最近的人啊，好，还有吗？要赚钱的，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宣教士，好，还有吗？我现在这里说的是移民的概念，是好像有 green card 呀，或者是长期合法住的人，是吧？啊，可以说全家让你去住呀，这样子。什么样的人？我觉得你们说的非常好。那我想再问，你们觉得这个人当中，他们的宗教是什么样的宗教的人？现在做移民？做移民的宗教，主要宗教是你们觉得什么呀？全世界，不要，千万不要想，不要光想美国情况啊，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受移民者，比如说 Saudi Arabia、Hong Kong、印度，是吧？有很多国家都。他们接受啊，这个移民者，其中一个是美国。那我想看， 他们的宗教情况下啊，整个移民者的一半是什么宗教？基督教的，基督徒。整全世界的整个移民者当中，一半是基督徒。还有呢，四分之一是谁啊？谁啊？穆斯林。然后剩下的是其他宗教。意思是什么呢？这么多人当中，基督徒开始移民，在这五十年之内，很多基督徒开始移民不同的地方。这个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虽然我们自己的这个 motivation 是都不一样，但是呢，从神的角度来看，神为什么允许他的百姓移民到别的地方？啊，神为什么神有什么目的来神允许他的百姓移民到别的地方？我们都要看，都要想，因为看基督教的历史，人类的历史的时候，每次神要开始新的工作的时候，神做两种最小两种一个东西，两种一个工作，一个是让基督徒开始祷告，为了新的神的工作；第二个呢，让神把自己的百姓移民搬到别的地区，能够那个新的地区要从神的祝福，从神被祝福。因为没有神的百姓，神怎么给他祝福呢？是吧？所以呢，移民是什么呢？神的计划，非常重要的计划。因为为了什么呢？透过许多百姓，为了祝福那个地方，或者他的周围的人。所以呢，神开始最近五十年，神开始把自己的百姓移民到新的地方，这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个 fact。在这样basic knowledge， 我想继续再回到提摩太的这个学习这个情况啊。使徒保罗熟悉门徒提摩太的家庭背景是什么呀？多元文化的家庭。为什么呢？为什么他的家庭是多元文化？是，非常重要。那大家想一想，爸爸只能会说希腊语、希腊语，妈妈只能说犹太语，所以他们中间的沟通的语言是有限制。对话，看他的下面的孩子提摩太，他长大的过程是什么样的过程？你们觉得？他再说他是谁？提摩太是谁？文化方面的他是谁？不只是混血的人，也是提摩太是国际城市里长大，他的特别或者是卢斯德拉是特别大的一个国际城市。The second 不是 first generation， 也不是 first generation， 是 1.5 generation。然后呢，卢斯德是什么呢？罗马军队军人聚集的基地城市。那看，卢斯德和一个涅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去。当时卢斯德和伊哥念的城市都是什么呢？罗马自己计划性的建立的一个城市。然后呢，他们之间的距离比较近，所以他们之间的犹太人比较联络，好像洛杉矶的犹太人，不，洛杉矶的华人。San Diego 的华人有的时候继续联络吧，是吧？啊，跟这个一样，他们之间比较继续联络。然后呢，听说卢斯德的弟兄都听到了一个年的一个弟兄谁提摩太的消息。哇，听说一个年有一个弟兄非常好的弟兄， 他们都听说了。所以呢，我再说，提摩太是异见物 generation， 是 multicultural， 然后呢，在他的教会里面，一个当个门徒，从周围的弟兄们当中非常有名的一个英雄，信仰的英雄。那我想，再次分析提摩太的文化的背景，好吗？这里有提摩太，好吧？他的背景是后面的，他的 Hebrew 背景，他的当个犹太人。Family education and spirituality 是从谁受影响？从谁影响？对，外祖母和母亲是给他影响。所以呢，好像提摩太最爱吃的东西是哪一个文化的？妈妈做的是吧？然后呢，后面另外一个他的名字的文化背景是另外一个什么呀 ？Greek environment。Greek 背景，所以在 business 方面的，还有 academic 方面，都是从希腊的影响非常大。第三个，它的背景是什么呢 ？Roma 的背景 ，Roma 文化是 social 方面 ，social activity and business， 在这个方面的是它受到的非常大的影响。然后最后一个受给他影响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当时 Lustra 还有特别的他的土族，因为这个地方本来有土族的一个地方，土族的地方，所以这个土族也有，你在街上很容易看土族的孩子，所以晚上一起玩的时候呢，跟在街上一起玩的话，跟他们一起玩，然后呢？白天早上他去 public school 的时候去哪里啊 ？Greek Roma and Greek school， 是吧？还有晚上他跟他一起睡觉的时候跟谁一起睡觉？妈妈一起睡，或者是爸爸一起睡觉。这是父亲的这个 family， 还有他是母亲的 family 都有给他影响。意思是什么呢？在这第四个文化是什么呢 ？Local and indigenous culture 是特别和卢素德的文化也给他影响了。所以呢，我们可以想象提摩太有最少四个不同的文化，好吗？四个不同的文化。在这样情况下，虽然文化方面他有这么多的受到这么多的文化，但是呢，从圣经在圣经上最明显的给他们给我们说的是什么？什么？母亲的影响是吧？母亲的影响，好像我觉得提摩太会说希腊语可以吧？对吧？因为他写的圣经都是用希腊语来写的啊，不，保罗写的是都是用希腊语写的，然后读的是谁？提摩太读，正在读是吧？保罗所写的，所以他。懂得希腊语完全都懂，罗马东西他都懂，但是呢，所以在这样文化的知识下，他的母亲给他的是什么呢？属灵方面的是完全都给他影响。结果呢，最后结果是什么？我感觉使徒保罗给他说，啊。使徒保罗说：“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就是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然后后面，这信是先在你的外祖母柔仪和你母亲尤尼奇心里的，在我身心也你的心里，所以。”这个呢，流传到自己的孩子的这个东西是，都是从他的母亲来的。我想跟大家，我们当个移民者要知道的是，如果你是当个很好的父母亲，然后呢给他很好的影响力的话，信仰的影响力的话，很多人在教会里面。给我们说祷告，给我为了我祷告吧，让我在家庭里面很好的父爸爸妈妈吧。这个意思是， 给我很好的影响力的一些 leadership， 让我家庭 leadership 棒。但是呢，这个家庭里面的 leadership 是下面的是什么东西啊？跟我们的孩子，我们全家人要有 commonality， 共同点。没有共同点的话，不能给他们 leadership。那没有共同点的时候，怎么会给他leadership 呢？比如说，我到底不知道我们的孩子在他们在白天在哪里干，在哪里做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我不能给他说，什么都不能给他说。所以我的老二他中学生的时候，我有一个习惯，每个星期天早上我们去教会之前，我带他去，带他一个餐厅，我跟他一起吃早饭。每个星期天早饭，我跟我的老大，我有三个孩子，但是呢，我选一个孩子，每天选一个孩子，然后跟你一起单独吃饭。但是我从来没说关于他的学习的问题。然后我说一句话，说一个，每次说是一个东西，我跟你。我当个你的年纪的时候，我在以前我青少年的时候，我身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我都给他说。所以我以前我从我的父亲被打的被挨打的事情都给他说。我跟我的父亲的矛盾的关系的时候的内容都给他说。我的母亲怎么对待我都给他说。所以呢，他现在了解我的背景的内容非常丰富。为什么呢？为了给他有很好的领导力 leadership， 我需要跟他 commonality common ground。那这个 common ground 从哪里来的呢？ trust building， trust without have any trust。如果你们俩之间没有信任关系的时候呢，不能造成。你们 commonality， 我觉得虽然我没看，从来没看过这个提摩太的家庭里面，但是呢，我相信父母母亲和提摩太之间，因为母亲有 leadership， 所以呢，把自己的信心 flow 到他的下面孩子。但是为了有 leadership， 他们俩之间有丰盛的 commonality。为了有 commonality。母亲已经以前每次小孩的这个长大的一个阶段的时候，有给他合适的 trust building。小孩的时候呢，当个小孩他对待很好的对待他，他青少年的时候，当个不同的方式来用不同的方式来给他很好的trust building。他二十多岁的时候，用别的方式来给他 trust building。所以呢，才能把自己的那么重要的信心能很容易 flow 到这个 leadership， 到自己的孩子的身上。所以咱们一起来看最后面这个一句话，移民与神的计划是我已经说了，移民是神的计划。第二个呢，移民者的第一个宣教地是谁？我也是一个海外宣教士，所以呢，我特别赞成还做海外宣教。但是我发现，我特别论断或特别批评。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在参加一个特别在洛杉矶的这个特别的韩国教会，那个教会的人是差不多3000个人。我当第一次到的时候，我跟他们有很好的关系。有一天。那个教会的长老们和执事们给我说，为这样说，哎，宣教士，进宣教士，你能不能为我们家庭来祷告？那你给我说，我怎么样为你祷告？他说，他是在教会里面非常好的长老，他们俩就，还有这个他是太太也是特别好的执事，我认识的很多这个长老们，因为那个教会非常多，所以在那个教会里面。最少100个长老，所以我有一天那个从神被使用的那么好的长老们给我说，为我们的孩子祷告吧。那我怎么为你祷告？让我的孩子， 我不能问他，不能期待他信耶稣，我很愿意他让他结婚吧。哎，他的年纪那么多，那么多，但他不愿意结婚。我不能问他跟什么样的民族来讨论结婚，我不能问他要去教会，他都拒绝我。但是呢，他愿意，因为孩子不因着他的父母亲的关系不好，所以他讨厌有家庭成家。所以我看很多很多长老的家庭都是这样。那我开始说，但是那个长老是在教会特别虔诚的长老，所以他把很多钱奉献为了什么？为了海外宣教，海外宣教。但是他的家庭是什么呢？所以我特别批评，心里面特别批评这个长老。有一天我在富勒神学院开始学习宣教学的时候，我的老师们特别给我们强调的一个说，现在全世界有一个共通现象，全世界基督教基督徒要移民，佛教的也是移民，新基督教的也是移民，穆斯林也开始移民，很多很多一个传统宗教的人开始移民。但是呢，他们都有一个，他们之间有都有共通的一个现象，不管你的宗教是什么样的宗教，一到移民国的时候，他们的孩子开始不要受他的父母亲的信仰。这个我们现在我们的这个孩子不要信耶稣的这个现象，不只是在基督教里面，也是穆斯林也有面对同样的问题，印度教的也是面对一个同样的问题，佛教也是。所以他给我说，从我听他的讲道以后，我开始想，以前我特别批评那个长老们，但是呢，我突然再重新想，那个长老们不是从我被批评的人，是他们什么呢？最大的一个牺牲者 victim， 他们特别移民者的基督徒是一种特别大的一个 victim。牺牲者，因为他们太忙，太没有时间，太辛苦，结果呢，很自然的，不能把自己的时间，不能自己的关心投入自己的孩子身上，家庭里面，为了生存，结果呢，所有的你们的跟他们的共通点或者是 leadership， 还有credibility is 特别缺乏，所以呢。我还是在强调移民者的第一个宣教地是在哪里？家庭。移民教会要做与保罗团队的施工类的工作，第四，要成为城市的父母 ，not only in the church but in your home。所以已经这个说了好几次了。最后一个，要构建属灵的传统，把他传统到下一代。好，我该说的也差不多了。有没有想 comment， 说 comment， 或者是一个提个问题？好，没有问题的，没有提问的意思是有其中两个当中一个，或者是。不想说话，或者太累，或者是我的讲倒是完美，其中的希望对第二个的原因。好，谢谢你们大家，谢谢你们。
好，那个我想问一下，今天的一所有的那个课程呢，会上线。然后10月15号以后开始，然后